主理、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到神的话语来看，神今天要对我们讲什么？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活的旅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常常的遇到挫折，还有失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失败哦。那感觉可能，在经历到这些的失败跟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说自己好像已经无法挽回，尤其是可能遇到一些关系上啊，或者是在职场上啊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出路了。不管怎么做，我再怎么做都没有看到可以有看到一丝的希望在那边哦。然而，当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今天这一章他用了一个形容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哦，向我们展示了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哦。那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他自己就好像陶匠，而我们是泥土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一个年轻的陶匠，他就花了数小时，可能就是也不只是数小时，就是几天不眠不休的来塑造一个完美的一个陶罐哦。但是就在当快要完成这个作品的，或者是要成型的阶段的时候，这个罐子突然间就破裂了，哇！这好像感觉就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两个选择。那一个选择呢，就是没办法了，都破了，那我就丢掉它好了，这个罐子没有用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没关系，我再从头开始，再重新的塑造一个新的一个罐子哦。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就让我们看到哦，就是神他总是选择后者哦，意思就是即使我们如泥土在陶匠这位神的手中变形了，好像坏了，但是他依然是有能力去重新塑造我们，赋予我们新的方向还有意义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神从来都不会丢弃我们，而是耐心的重新塑造我们哦。所以曾经就有一个年轻的音乐家，在大学期间他就赢了无数的奖项哦，所以他的前途是一片的光明，非常就是前途非常的好哦。然而在一次很重要的演出前哦，他因为过度紧张而失手了，导致他整场的演出就失败了。那当这次的经历之后呢，他就觉得说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他已经错过了这么重要的机会，但是他却搞砸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应该不会再有机会站在舞台上面了。然而他的导师就鼓励他说，你的失败其实并不是终点来的，而是神塑造你生命的契机，你是可以从头再来，变得更加坚强。所以当他听了，然后他也听进去，所以他就重新的整顿他的整个的自信心，然后他就再次的重整了，然后他就成就了比以往更加辉煌的事业哦。所以其实正如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一样，即使我们犯错，我们好像把事情都搞砸了，好像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但是呢，他还是能够重新的塑造我们哦。因此呢，我要把今天的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重塑生命的呼召，让我们透过耶利米书十八章，我们一起来思考，当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面临的失败还有挫折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回应神对我们生命的这个重塑。所以首先呢，我们就看到神的百姓要承认神的主权哦，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 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我们看到神接着这个窑匠弄泥哦，制作瓦器来宣告自己管教的主权哦。在耶利米被差遣到这个窑匠的家的时候，他看到窑匠正在制作一个陶器的整个的过程哦。而陶器因为某些原因变形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窑匠，他其实并没有放弃这块泥土哦，而是重新将它塑造成另外一个器皿哦。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它其实不是窑匠的技术，也不是讲到这个泥土它的质量是怎样子，而是讲到这个窑匠与泥土的这个关系哦。那这个比喻并不是说神就像这个窑匠一样会做坏他的器皿，不是，也不是说百姓是像陶器那样被人做坏的，而是说神就像窑匠一样对他手中的泥土有绝对的主权哦。所以他看第四节，他说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直到符合心意为止哦。所以神他就通过耶利米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正如这个窑匠掌控泥土的形状。耶利米被差遣到这个窑匠的家中，目睹了窑匠他用泥制作的这个陶器的整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象征着神对我们生命的耐心还有掌控。就好像刚才我们的同工 David 有说，哇，他过去怎样子不听，可是上位者可能就是牧者，就是一直用很有耐心的一直帮他扶起。那其实神他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好像走了一段路，哇，感觉很好，我们听，可是一段时间我们跌倒了又不听了，可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他还是不断的说，就好像他差遣耶利米先知一样，对以色列人不断的去说，为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他们能够回转哦。所以我们看到即便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会犯错，我们偶尔也是会偏离正道，但是神他仍然有能力，还有他也愿意将我们重新的塑造，带领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哦。所以这个比喻就让我们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耶稣他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不应该抗拒神的手，而应该要谦卑的接受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那可能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的失败，好像学业上啊，可能考成绩考得不好啊，职场上啊，可能投资失利啊，或者是遇到一些的问题啊，然后也有可能遇到人际关系方面，夫妻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甚至还有亲子方面的这些的问题。但是今天神的话语都在提醒我们，失败其实只是神塑造我们的机会，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正如窑匠不会放弃一块变形的泥土一样，神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放弃我们哦。所以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像泥土那样让神来自由的来塑造呢？其实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真的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哦。那第二呢，我们除了要承认主的那个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要抓住机会来回转哦。在第七到第十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我何时转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除拆毁毁坏，我听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 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在第七到第十节的经文，我们就看到神他就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公义还有慈爱。神并不是一位任意施行审判的主，而是他给予人类悔改的机会。那他说在第七第八他说，我随时可以对某国或某邦说要拔出拆毁跟毁坏，但是我所说的那国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给人类留了一个悔改的余地。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听从神的警告，并且他们愿意悔改，神将收回他的审判。那这种宽容还有怜悯，其实就展现了神的心意，其实是挽回而非要毁坏，或者是毁灭。神不是一位喜欢施行惩罚的神，他不是整天就抓你的那种错处，看你有没有做错，然后就要罚你罚你罚你，不是的。那而是一位愿意给我们机会的神，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及时的醒悟，抓住悔改的机会，转向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父母亲，他们对如果孩子渐渐走入歧途，因为我今天是一个母亲，所以 我很能够感受到，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走向的是一个歧途，知道说他如果走这条路的话是一个灭亡的道路，是一个很危险可能是回不了头的 一条道路的话，其实我们会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会说啊，那你就走吧，我就看着你怎样，不会的。而是一边是很痛心的，但是一边我们还是会警告他，虽然我们不能够控制他，可是我们还是不断的来对他劝说警告，希望能够有一个挽回的机会。那神他其实也是如此，他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要来提醒我们，呼唤我们要回到正路上，要回到正轨上。所以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其实神他不急于要施行审判，而是他会给我们时间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去回转。所以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下，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否有某一些方面其实还是需要神他来纠正我们，他来重新的来塑造我们呢？我们是否敏锐于神的警告，敏锐于神的声音？其实有时候圣灵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哪一些是对的，但是我们是否有听到呢？而当我们真的是神告诉我们某一个层面我们需要去做调整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悔改来转向呢？其实这就是神他给我们的一个选择。当我们选择对的时候，其实神他要再次将他的福要再次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来回转，并且呢我们也要定义要离开要改正。在第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来做事。尽管神通过耶利米发出警告，以色列人仍然固执地选择走自己的道路，拒绝回转。所以这段经文他就描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场景，神已经预告了审判，并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然而他们却是硬着心认为自己的道路更好。所以其实这一幕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心中的顽梗。我们常常就以为说自己的计划是比神的指引是更好的，因而我们就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已经看到已经有一些问题彰显出来了， 但是因为自以为是的骄傲还有惧怕改变，所以我们就拒绝接受神的引导，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不愿意承认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错。那这种拒绝呢，不仅仅是对神主权的否定，其实更是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我们就走在这个毁灭的道路上面。那就曾经有一个富有的商人，他因为过度的贪婪，他想要赚很多钱，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投资上失利啊，做错决定啊，那几乎他就失去了他所有的东西哦。但是他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其实多次的劝告他要改变，那但是呢他依然就是坚持己见，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坚持己见，然后最后呢因为他不愿意停，然后就陷入到破产还有孤独的一个境地哦。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其实不断的给予我们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硬着心，我们不要听，我们还是觉得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的话，其实我们终将自食恶果。那很多时候神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然而当神通过他的话语或者他人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愿意谦卑的来接受呢？尤其是跟我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听得进去哦。所以真的是要谦卑谦卑，不断的谦卑，其实这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的，只有当我们谦卑愿意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会是一个契机，使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所以我们要定义离开那第四呢，我们要弃绝顽固背弃在13到17节，13到17节经文这么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枯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吃小。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那这段经文当中，神通过耶利米明确地指出，以色列民已经陷入了一个极度的背叛里面哦。所以13节他说，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那原文是他那边其实他有一个括弧，以色列民那边有一个括弧是讲处女哦，所以他这里讲说是以少女以色列行了一件极其恐怖的恶事哦。所以这是把以色列比作一位原本贞洁的处女，如今却成了到处与人行淫的娼妓哦。而另外呢，神也引用黎巴嫩的血不会轻易断绝来描述以色列人的罪名哦，他的罪行，意思就是黎巴嫩的血他不会不可能从田野的磐石断绝，从远处流下的凉水也不可能枯干哦。然而神的子民却忘记了他，转向偶像。所以这里带出连自然界这些，好像他讲到这些雪啊，这些水啊，这些是自然界的东西，他们都不敢违背上帝的自然律，可是以色列人却违背上帝哦。所以以色列人这种对偶像的敬拜和对神的遗忘，他就导致了他们在生命道路上的偏离，走上了一条没有修筑的邪路，最终使他们的地成为了荒凉还有羞耻的象征哦。所以神很明确的警告以色列民的顽固还有背弃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他们将被仇敌分散，如同东风吹散一样。 神不再以慈爱的面向他们，而是以背来向他们，彰显他的愤怒和公义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他提醒我们，当我们背弃神的时候，最终我们就会自食其果。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其实也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带来负面的后果，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还是执意的，就是执迷不悟哦，不愿意回转哦。就比如有一些人可能过度依赖科技啊，或者是过度依赖财富等等，所以他们就开始就远离神了，甚至嘲笑那些信靠神的人。那其实我们看到最终他们的生活其实就是陷入在一个很空虚，一个很混乱的这个情况当中哦。所以当我们陷入到生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是转向神，还是我们继续要依赖自己错误的选择呢？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哎呀，一定是转向神。但是呢，当我们其实真正的我们不愿意放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选择走在自己错误的道路上面哦。那所以我们有时说哎，他还没有死透，就是意思就是说还没有真的看到他最终的那个的悲惨的结局哦，只有到达那个结局的时候他才会回转哦。但是当然我们盼望说人不用走到真的这么悲惨的局面才转向神，而是在半途知道错的时候，半途知道已经有问题的时候，就马上的来转向神哦。那还有第五，就是要弃绝蒙蔽无知哦。在第十八到二十三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我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抓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不仅是拒绝了神的警告，甚至他们还过分到他们要策划来陷害神的所差派的使者耶利米哦，想要让他失去生命哦。这是最罪恶达到极点的一种的表现哦。他们不仅背弃了神，而且还要消灭神的使者哦。那尽管耶利米多次的来为以色列民祈求，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他最终还是忍无可忍，向神发出哀求，要求神来施行审判哦。所以这段经文它就凸显了一个真理，就是当人心哦蒙蔽达到了极点的时候呢，罪恶就会变得越加的残酷，甚至以恶报善哦。那其实我们在如果当中有一些牧养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曾经就会遭遇过，明明是一个好意要帮他，然后去陪伴他，要希望能够我们的牧养的这些人可以重新起立，让他们走回到正轨上面，可是他们不只是不领情，可能就会到处去讲，哇，我跟你讲哦，这个人哦，怎样子怎样子对我，怎样子对我不好不好。其实真的，我们真的是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就好像其实耶利米他现在也是遇到，虽然他是用一份的爱，他为着以色列民来为神来向神来祈求好处，可是呢，这些人不领情，反而要杀了他。所以他就在这样子一个的环境当中，我们 看到神虽然他是怜悯的，但是他的公义其实也是不可忽视的。那然而虽然百姓要策划陷害耶利米，但是神他并没有立刻的来施行毁灭性的惩罚，而是要给他们留出时间哦。所以神他的耐心还有恩典，其实就让我们看到，尽管有时候我们偏离了他的道路，他依然愿意接纳我们，给我们新的机会。这就好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窑匠一样，他可以反复的来塑造泥土，直到他成为合用的器皿哦。那如今我们也常常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些人因为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然后拒绝听取别人的建议哦，甚至对那些指出他们错误的人心生敌意哦。所以这种自我蒙蔽往往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就如我们这里我们当中就有两位曾经是深陷毒品的人哦。那在其实他们也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还有绝望之后，他们最终决定他们要改变之后，然后他们也是靠着神的帮助，然后戒掉毒瘾，然后今天他们能够过上一个全新的生活一样哦。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耶利米的经历来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最危险的时刻，就是我们拒绝谦卑听从他的声音，选择依靠自己的聪明。那神的恩典就激励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过一个被他塑造还有更新的生活，只是我们就是要谦卑跟听从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就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通过窑匠还有泥土的比喻，它其实向我们展示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恩典还有公义哦。无论我们曾经经历过怎样子的失败，神他其实都是很愿意的重新来塑造我们，给予我们新的机会。那他的警告是出于爱，他的惩罚其实就是为了要挽回我们哦。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以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他对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愿意在他的塑造下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来回应他对我们生命的塑造的呼召。所以愿我们不再固执己见，而是顺服在神的计划当中，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这条荣耀的命定里面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当我们在看今天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刚刚国军传道所分享从重新塑造生命的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领受我们的看见，就是有关神透过耶利米书从第一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建造生命的殿的这样的一个的方向。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生命不断的要来进行，就像我们的母堂 GA 推行40天的禁食祷告，特别是看到要怎么样得着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看到这个生命怎么样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重新塑造建造来栽植。那今天这个观念这个经文会不断的出现，就像今天的经文第七节也说到要拔出拆毁毁坏，然后下面继续有第九节说到要建立要栽植。我想这是一个生命被塑造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要经历翻转，要经历改变。那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十五天的禁食祷告，无论你禁一餐，你禁两餐，你全禁，你用各种的方式，目的是在于在这十五天预备进入5785年一个新的一个季节的时刻，让我们很好的在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一种的自我的查验跟不断的反省。那特别是我们不只是透过耶利米书一面看到神的一个命定旨意跟计划，可是与此同时当我们这次有一个领受配合5785年，我们会看到 以弗所书第五章当中是有关新的一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特别是当我们我跟师母特别在这十五天里头都每个早晨每一个傍晚六点钟的时候就会提供一个短短几分钟的一个简短的分享跟祷告。那特别从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说到谨慎行事，五章第十五节开始的这一句话就是谨慎行事。那谨慎行事我们怎么做怎么行呢？就像今天耶利米书特别在第十一章十一节的后面那边，当神如此说，他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行，是否谨慎？特别今天的经文，如果从这十五天祷告的经文，是要做一个愚昧，不要做愚昧人，而是要做智慧人。怎么样谨慎行事？当不谨慎行事，当不查验我是不是走智慧的路，是不是走敬畏神的道的时候，很显然神会用周遭的各种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去调整。那其中你会看到在这里所说的，我造出祸患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神的允许祸患，或者甚至让整个神本来就是创造了万物之后，神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是希伯来书所给我们看到一个观念。神创造了万物之后，神让整个大自然在一个次序的当中，是神口中的话托住。那神托住万有的目的是因为神爱人，所以神要让人在一个有次序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可是当人不听话，当神不听话的时候，你能够想象一样事情，神他需要靠他口中的话来托住，以至于说整个次序是很好的。可是当人一再悖逆不肯听，神可以就是好，我不再保护你，或者是我当下某一分或者某一秒，好，我现在不管。当神一不管，好像神没有继续托住这个大自然的时候，这个大自然就出现了一个混乱。这个混乱一来的时候，天灾各样的灾难就忽然间临到。所以我们昨天才讲那个昨天晚上的四方坚固台，跟大家分享到有关上海江苏所发生的这个风暴那我不晓得那个是在上海倒了数万棵的这些的树，而新加坡也今天早上我忽然间听到一个新闻，也是倒了很多树。那这个树跟那一股从上海江苏一路往南的风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似乎好像一阵风一来的时候，一阵狂雨狂风或者暴雨一来到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这些看起来是很稳的树，你想如果你要推倒一棵树何等的艰难，因为那个树是很稳的嘛。可是你不要说一棵树，我们在外面种一些小小的植物，如果你要把它拔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不容易啊，出尽的牛力有时候都不见得你能够把它拔出来，只是在一个花盆里面的一棵树，更何况长在泥土里头的一棵树，怎么可能把它拔出来呢？看起来是很稳的，可是风一来的时候它就可以是应声而下就倒了。那很多树倒下来，而今天当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棵生命树，那这棵生命树怎么样站立得稳呢？很显然这个生命树是否扎根在基督磐石神的话语里头，这个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定案。如果不是因为真理让我们扎根，我们很容易就倒下去的。 就像每次我听到 David 在分享的时候，他就会分享到他会很深的感受过去跟如今。过去当神的道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没有扎根，就是很多外表的事情，一个人的脸色，一个人的口气，哇，就会让他受不了，哇，整个生命就站立不住了了。就是神是真的，神是活的，神是好的，跟我好像无关，那生命就 立不住。可是当生命越有神的道，越有神的话，越扎根的时候，当别人有一个脸色，同样有一个脸色，马上想到的是我里头要有怜悯，我里头要有爱，我要能够包容，我要能够接纳。你发现这些都是真理的数值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就扎根在真理的话语上，结果你发现不是没有风暴，依然有风暴，但是我们最多摇一摇，我们又继续的站立，摇一摇又站立。是风暴来，我们可能会一下子哇，有一点摇撼一下，但是我们没有倒下去，那是因为我们扎根在真理。所以今天当主的话，或者说今天当我们进入这十五天祷告的这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要谨慎行事，然后我们要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免于招惹祸患，乃是因为我们谨慎在神的真理上扎根，在神的真理上。如果是那些负面不对的，就要拔出，就要拆毁；而是对的，我们就要建立，我们就要栽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守住神的道。